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7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白宫在10月16号晚系宣布，拜登总统将在18号星期三访问以色列，在面对哈马斯残酷的恐怖袭击的时候展现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他将会同以色列官员就下一步行动进行磋商，随后拜登总统将会前往约旦首都安曼，而在当地会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拜登总统将会重申哈马斯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并且同各国领导人讨论加沙平民人道需求。拜登总统是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哈马斯发动攻击首日的邀请安排访问，由于这次的行程将会是美国现任总统前往战场，安全条件格外受到关注。白宫国安会星期一晚间是举办了背景简报会，会上面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强调，当然是在详细评估各种安全要素之后，确保适当的安全条件将会到位的情况之下，才决定这一次的访问行程。拜登总统曾经在2023年的2月20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周年的时候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科比指出，以色列和乌克兰是不同的情况，几乎遭受到俄军猛烈的攻击，而在这次的和哈马斯的冲突当中，主要遭受到攻击是耶路撒冷。拜登总统将会前往特拉维夫相对安全，不过他亦都强调并未因此而就对总统的安全掉以轻心。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星期二在北京展开，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抵达北京出席为期两日的论坛活动，并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其他的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普京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之下，星期二上午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机场迎接，这个是自今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颁布对普京的逮捕令以来他的第二次出访。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星期二会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开幕会，并且发表讲话，随后同越南、泰国、蒙古以及老挝等领导人进行会谈。这个是普京第三次参加一带一路论坛，2017年和2019年他都有参与。外界认为普京这一次罕见地出访，除了向习近平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致意，亦都将会寻求进一步深化两国之间的无上限伙伴关系。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政策研究员巴楚尔斯卡是向法新社表示，俄罗斯代表团在北京的出席对莫斯科来讲是重要。他说这个将会使到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面合法化，塑造普京在战争背景之下并非孤立无援的正面形象。随着北京加强打击外国影响力，中国公务员以及各有相关企业员工在私人出国旅行方面面临着更加严格的限制，他们的海外关系亦都受到了更加严格的审查。根据路透社在星期二的报道，有10多名在中国工作的现任以及前任的员工表示，自2021年以来，政府对他们的限制措施就已经是扩大，包括禁止出国旅行，对旅行频率以及时间有更加严格的限制，繁琐的批准过程以及出发前的保密培训。他们表示这些措施与新冠疫情无关，因为即使中国重新开放边境之后，对他们的限制仍然是有增无减。据说过去两年，包括中国国家养老金基金在内的8个政府机构发布了8份公开声明，表明他们正在加强对员工个人出国旅行的规定。据了解，中国中央以及地方当局正在试图努力摸清政府以及国家有关联的工作人员以及他家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路透社引述两位的专家表示，这些行动反映了习近平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的时候对国家安全的关注。近几个月以来，中国鼓励公民参与反间谍活动，并且出台了新的法律，扩大了间谍的定义。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星期一批评中国军机在国际空域对一架加拿大海上巡逻机进行了危险而且鲁莽的拦截，当时该架飞机正在执行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任务。加拿大 CP-140 极光号海上巡逻机以及它的13名的机组成员当时正在中国海岸附近的国际空域执行逾8小时的危控行动。 監督聯合國制裁北韓決議的執行情況，阻止非法船隻向北韓運輸石油。這項制裁是回應北韓違法實施核試驗以及彈道導彈的發射。在機上隨行採訪的加拿大環球新聞電視台工作人員表示，至少有兩架的中國軍機在國際水域上空跟隨著加拿大極光號數個小時，一度距離加拿大軍機僅5米左右。環球新聞報導，加拿大空軍少將克特爾斯頓表示，加拿大軍機當時是在國際水域上空，在當地的任務亦都不是針對中國，不清楚中國為何作出如此的反應。上個星期，一艘中國海軍軍艦是尾隨並且試圖攔截一艘執行補給任務的菲律賓海軍艦艇。菲律賓軍方要求中國停止在南中國海的危險以及進攻性的行動。據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司令布魯納表示，一艘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艦艇在馬尼拉南中國海最大最具戰略意義的前哨帝都島，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中業島附近，試圖從菲律賓的船隻前方穿過的時候，距離菲律賓船隻僅僅是約350米。布魯納在星期日的一份聲明當中表示，中國海軍該個艦隻是這個危險以及進攻性的舉動，不單止有發生碰撞的風險，而且直接危及到雙方海上人員的生命。中國在星期一聲稱對帝都島，中國聲稱的中業島擁有主權並且捍衛它在該島附近的存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一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說，中業島是中國的領土，菲方非法侵佔中業島，嚴重侵犯中方的主權。聯邦調查局在星期一公布的年度犯罪報告表示，美國各地暴力犯罪去年降低到疫情開始前的水平，但是財產犯罪則是大幅升高。報告帶有一個星號備註，一些執法機構未能夠提供數據，但是2022年搜集方法的改變提供了幫助。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钟到11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账户嘅名称咧就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现在也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
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辦法登錄我哋嘅網站話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賽風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嘅網站。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嘅賽風應用程式嘅話咧，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com， 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的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
在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裏面，我們會講到中東戰火再起，我們會為大家揭開哈馬斯的面纱，佢嘅真正面目噶。不过我哋会首先嚟讲到首宗香港元朗721非白衣人暴动案开审，林卓廷等人唔认罪，学者质疑当局去改写历史。2019年7月21日香港反修例运动白热化期间，元朗西铁站发生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被白衣人打伤。曾获警方致谢举报嘅时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六名男子后来反而被警方控告暴动罪。这一次是首宗非白衣人被控721暴动案件，星期一在区域法院审理，林卓廷等七名被告全部不认罪。有学者分析，警方被指721事件延误到场调查，引致大批市民遇袭受伤，质疑当局尝试改写历史，将事件由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 轉移視為白衣人和黑衣人之間的偶鬥。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721元朗西鐵站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發生超過四年，警方被指延誤到場調查，沒有即時制止暴力攻擊，造成至少45人受傷，包括時任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已經停運的網媒立場新聞記者何桂南和孕婦、老人、小孩等等，引起社會各界震驚。事發超過一年之後，2020年8月26號，警方突然拘捕林卓廷等十多人，指控他們涉嫌721當日參與暴動。翌日，林卓廷和六名男子被正式起訴暴動罪，是首批非白衣人的被告。林卓廷当时的助手庄荣辉接受电台访问表示，林卓廷被警方起诉721暴动罪前十日，先至收到时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感谢他举报相关罪行的信件。庄荣辉形容林卓廷被控暴动是荒谬。事隔超過三年，林卓廷和另外六名被告的首宗非白衣人721暴動案，星期一即是10月16號在區域法院由法官陳廣慈審理，預料審期25日，林卓廷等七名被告全部不認罪。控方申請將兩段當日發生在港島區示威的新聞片段作為大環境證據呈堂，指各被告明知當日港島區包括維園和中聯辦等地都有示威遊行，警方要動用大量警力，而元朗一早有人聲稱要著白衫保衛家園，但是各被告仍然选择在警力紧张的时段专程由市区前往元朗向白衣人挑衅。法官表示，控方将没有拍摄到各被告在内的片段纳入针对性控罪，有机会令到辩方认为不公平。法官又表示，控方指各被告专程前往元朗涉及到意图性，而专程一词可圈可点，认为控方要以片段去证明各被告专程去搞事难度相当高。七名辩方大律师都反对片段呈堂，认为片段同本案不相关，而且片段的偏见性远高于证据价值，形容控方有如鱼翁撒网，实质是依赖片段作为各被告入罪的证据，并且强化指控，对各被告造成偏见性。法官考慮接近半個鐘頭之後，決定批准控方將片段呈堂，強調法庭不能夠對當日的其他事情充耳不聞，抽離現實。案件押後到星期三，即是10月18號續審，預料控方將會讀出開案陳詞。除了林卓廷因為民主派初選47人案繼續被還押，其餘六名被告准以原有條件繼續保釋。現年68歲的721事件受害人林婆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卓廷等人被控暴動罪令她覺得匪夷所思。
說告他們暴動罪呢，我都覺得匪夷所思，因為他們都是在那裡被人攻擊的，但是倒返轉現在又變了是被告，我都不太明白。
林婆婆當晚混亂中在元朗西鐵站的樓梯跌倒，引致膝頭哥發炎，原本行動自如的她一度要坐輪椅代步，膝頭哥亦都動了手術安裝金屬的人工關節。她又表示721事件的真相仍然未水落石出，她到死那一日都不會忘記。
最接受不到呢，就是咁你西鐵站發生打人事件，咁冇警察乜都冇，受傷嘅人無數咁多，咁到最後，咁我想去差館揾下有冇差人可以嚟幫手，但去到原來落咗閘嘅，亦都已經有人早過我企喺警署門口，嗰一刻我真係接受唔到咯。之後我再去 再去天水圍差館都是這樣，我完全崩潰了。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721事件可以讲是反修例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转捩点。警方被指延误39分钟到场调查，引致大批市民遇袭受伤，令警方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到现在为止，你 警方都解释不了。即係三十九分鐘打電話去999又唔聽，係嘛？走上去入去警署報案都三集，即係呢啲咩嘅反應嚟嘅，係咪先？就係市民對你有個合理懷疑，話你係故意同佢合作，呢個係一個合理嘅懷疑啦。其實對一個合理懷疑，你假如同意，你講翻，你提出另一種嘅證據，話俾我聽，你唔係啊，你唔係故意。到而家嚟講冇啊嘛，係冇啊嘛。在那些紀錄片裡面看到，他根本是跟這個白衣人擦身而過。
杜耀明質疑當局嘗試改寫歷史，將事件由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轉移視線為白衣人和黑衣人之間的毆鬥。
很多的得獎的紀錄片，那你一看到整個故事根本就是由白衣人事先計劃小心部署，然之后咧就系、好有系统嘅执行，而得出嚟嘅一个结果嚟，就系白衣人咧系去拦截一啲佢认为系喺市区参加完示威嘅人，系教训佢哋。咁所以变咗，你而家系即系赖呢个林卓廷系带人入去捣乱而引起呢个争斗，呢个基本上系荒谬嘅。咁所以變咗完全係轉移視線咯。
香港網媒法庭線七月底報導，綜合至今六宗有關721法庭案件嘅進度，白衣人一方共有八人暴動等罪名成立，六個人等候上訴，另有五個人喺提訊階段，非白衣人就有八個人被檢控，全部表明唔認罪。法庭線翻查兩宗已經審結的白衣人案判詞，兩名區域法院法官分別形容721事件是集體喪失理智的無差別襲擊和武裝集結。當中法官葉佐文引白衣人吳偉南的證供和片段指，吳偉南和另一名被告鄧懷森等人有共同目的參與暴動和串謀有意圖傷害黑衣人。至於721事件的調查和檢控進展，警方書面回覆該網表示，至今拘捕69人，當中22人被控暴動罪，警方會繼續循不同的方面搜證作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杜耀明表示，事发至今只是检控了14名白衣人，对比有8名非白衣人被检控，完全不成比例。
你为什么白衣人会等，会走上去地铁站？大家两边约定的，打电话约定我们在这个元朗决斗，这个是荒谬的，根本就是白衣人就在那里做一个所谓即係無差別嘅襲擊，咁先能夠解釋到，即係點解白衣人連群結隊一齊帶曬武器，襲擊人嘅武器上去嗰個地方啊，等人出閘，啲人出閘佢就走入閘，啲人走上月台就走上月台，係咪先？如果係嗰啲所謂非白衣人嘅話，喂，佢帶咗咩武器啊？所有都喺現場入邊係作為自衛嘅，嗰啲噴火喉啊，嗰啲咁嘅嘢啊，即係就地取材嘅嘢。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很多新聞片段都拍攝到事發當日數以百計懷疑施襲的白衣人的樣貌，質疑警方至今只是拘捕了69人。
咁至於你個速度上面就公道自在人心啦，因為其實你已經見到樣，知道佢邊個，咁你搜證係咪已經去到咁難呢？咁同埋其實點解你唔係，就算你唔係話去一個檢控，咁係咪每一個都應該有一個合理市民期望的盤問，或者這個偵查有發生過呢？現在好像都沒有、所以其實我很難理解，我經常都說是否一個同等力度的執法。
至於控方指林卓廷等被告選擇在警力緊張的時段專程由市區前往元朗向白衣人挑釁，譚美德認為說法相當牽強。
當日請問有警方有政府已經一早講過明話警力不足嗎？請問而當刻其實沒有人知道這件事發生過，是之後的時候才說警力不足過，甚至乎是事過境遷才來講的，那為什麼會有人事前已經知道的？那這個假設在哪裡來呢？請問在當刻我們見到一些無差別襲擊的時候，先不講他檢控，他們是不是、出現了在一個公共行政上面所說是令到他人的合法權益受損呢這個情況。但是其實我在今次檢控裏面我並沒有見得到這個這麼重要的一個、保障人命與財產的原則是可以得到彰顯。
首宗721白衣人案，八名男子被控暴動和有意圖而傷人等罪，其中七人罪名成立。區域法院法官葉佐文2021年7月22日判處各被告入獄3.5年至7年不等。法官判刑的時候表示，案發的時候白衣人聲稱保衛家園，將警方淪為配角，他們用藤條和木棍一邊搖旗吶喊一邊打地鐵站裡面的人。法官又表示，香港是法治社會，絕不容許無的放矢的集體私刑令公眾造成極大恐慌，因此要判處阻嚇性的刑罰。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區議會選舉在今年12月份會舉行，兩個主要民主黨派10月15日先後宣布派人參選，其中民主黨會派出6個人角逐直選議席，目前兩個黨並未取得成為正式候選人所需的提名。有分析認為，近年來飽受政治壓力的民主黨始終拒絕向北京全面下跪，民主黨成員要成為正式候選人甚至當選恐怕只是一廂情願。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報導。
香港區議會選舉10月17日展開提名期，民主黨10月15日宣布派出6人參選，包括主席羅建熙、副主席伍海欣，還有朱子樂、葉子傑、黎希林、潘炳漢，當中只有朱子樂是現任區議員，其餘5人都在兩年前宣誓成為區議員之前辭任。連日來，大公報等香港親北京報章質疑民主黨不符愛國愛港標準，尤其是有民主黨區議員在任內辭職拒絕宣誓，並且不認同新的選舉制度。民主黨主席羅建熙說，這點只能交由資格審查委員會判斷。
我不會覺得那時候沒有宣誓那就是拒絕去宣誓或者是拒絕去認同。我們說了很多次，就是我們每一次參選，我們那個的選舉的聲明裏面呢，其實都有相關的條款，就是我們是會擁護基本法和我們是會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我覺得這個情況我想都是沒有改變。
香港區議會由以往幾乎全面直選產生，演變至下屆區議會直選議席只是剩下20%，470個議席當中有179席由行政長官委任，並且增設由地區滅罪、防火和分區委員會互選產生的176席。參選人必須獲得3類地區委員會各3名委員提名，另加上50名選區選民提名，並且要通過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確認。羅建熙說，民主黨已經拿到地區委員會界別選民名冊摘錄，即是三會成員的全名和地址，會連同參選人簡介、施政報告建議、地區政綱等資料寄給他們爭取提名，但就不打算登門拜訪。民主黨的終極目標是嘗試成為區議員，繼續服務港人，在香港繼續做對香港有益的事。無論提名、資格審查或者是選舉結果是怎樣，他們的目標都不會改變。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僅存的民主派政黨生存空間不斷縮小。香港理工大學原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 相信民主党决定参选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在社区层面维持生存空间，但是恐怕这个是民主党一厢情愿。
问题就是你那班人他有名，有些电话都没有，有些也都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那完全没有代表性。现在政府要用这些人去提名你，本身是一个很即是很不合逻辑的一个安排来的。这个第一点。第二呢，有部我们都知道那些所谓三会的成员有很多是上一次区议会那些即是选落选的人来的。你民主党有那些议员有民意授权的嘛，即是为什么要接受一个这样的提名方法呢？是吗？你这次这样选呢， 你争取不到新的支持，你连原有的支持都会流失。你不选呢，反而大家还觉得你有骨气，是吗？
香港另一民主派政党民协亦都在同一日宣布派出总干事郭伟成和现任区议员周启廉参选。民协主席廖成利承认今次的选举艰难重重，暂时还未考虑到胜算，民协会努力向三会争取提名。部分有意参选区议会的民主派曾经在2021年宣誓前辞任区议员，身兼区议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10月15日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资审会只会考虑参选人是不是爱国爱港和拥护基本法，不会考虑其他背景。
但我想我们的标准都是一定要是拥护基本法，还有就是说要是我讲的这个就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至于其他的背景我们都是不会考虑的，但我们资审委最终是决定这件事。
近期香港的亲北京报纸先后就民主党有意参选区议会发表评论文章，这些由不同人士撰写的文章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将民主党形容为反中乱港、劣迹斑斑，至今不反省悔改，和爱国者的参选要求南辕北辙，意图掩指区议会选举是痴心妄想，并呼吁民主党真心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彻底和反中乱港路线划清界线，洗心革命，痛改前非，才能够重新找到新的出路。学者钟建华认为，北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民主党完全下跪以换取生存空间。
那你民主党是不是愿意这样跪低法咯？或者民协都是啦，是吧？你肯咁跪低法嘅话，你就冇噶啦，即系完全放弃晒以前嗰啲嘢，由头嚟过噶啦。深切反省2019年之嗰啲反中乱港行为啊，要同呢个党内嘅乱港分子完全切割，要承认而家呢个选举就最好个安排。哇！呢啲条件，你如果民主党接受嘅话，你唔使再同人讲你系民主党啦。
过去一年几以嚟，民主党为咗举办筹款晚宴，先后同几十间餐馆洽谈。最终徒劳无功，外界盛传筹款晚宴一波三折与北京以及港府施压有关，目的是迫使民主党就范，重新参与香港的议会选举，以证明香港仍然存在多元政治。现已解散的香港民主派政治团体民间人权阵线前副召集人，现时旅居日本的香港前区议员叶锦龙对美国之音说，即使民主党成员参选区议会，但并不等于北京会俾佢哋获得足够提名成为正式候选人。
你话要参选就好容易，但首先你提出咗要参选之后，喺某程度上咧，你已经系为咗呢一个嘅政权背书，你已经系支持咗呢一个嘅政权所搞嘅所谓嘅选举啦。咁 which 我哋都知道呢一个并唔系一个真正嘅选举。咁但系咧当你话要参加呢一个嘅选举嘅时候，咁你就需要去有足夠的提名，而政權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令到你拿不到提名，甚至是你拿到提名之後都不讓你去入閘。這樣的情況之下，政權就可以確保到他們的選舉結果是不會有任何他們贊同或者他們覺得有風險的人士是有機會會成為這個的所謂的議員。
叶锦龙话：若果北京对民主党同民协参选区议会开绿灯，必将导致香港嘅民主派政党走向分裂。
北京，一邊咧咁就係揾一啲唔同嘅中間人，咁就係同呢一啲嘅民主派嘅前區議員，又或者係民主黨派咁樣去討論話希望佢哋去參選。係有一啲嘅民主黨派係本身佢喺1997年之前，佢哋都係有過一啲嘅經歷，係加入一啲中共認同嘅組織，即係例如臨時立法會咁樣。咁即係好似係民協以前係有加入過臨時立法會，但係嗰陣時嘅民主黨係決定加入民主立法會咁樣嘅情況，呢一個係必定會造成民主派嘅一個嘅分裂咯。
10月16日，香港親北京政黨民建聯召開特別委員會會議，通過派出122人參加區議會選舉，人數同兩個主要民主黨派合共只係派出8人參選，形成鮮明對比。民建聯主席陳克勤話：呢啲參選者會由黨內嘅愛國愛港人士提名。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增加衛星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是第一個鐘頭中國時間晚上11點，第二個鐘頭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亞洲3號衛星收睇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仲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並冇干擾的。請按以下列的數據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 Telstar 18，位置東京138度，頻率12429兆赫，極化方式水平極化，符號率每秒鐘3.33兆符，前向九錯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虛擬頻道是1，視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是1010，音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是1011。通曉美中大事，鎖定美國之音，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衛星廣播。
在10月14日星期六下午2:30到4:30，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前举行了四通桥事件一周年抗议活动，主题为四通桥勇士抗共一周年，寻找孤胆英雄彭立法在哪一道。多个组织参与其中，包括了中国民主党、对话中国智库、青年中国、中国虎拳、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自由雕塑公园、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人权关注组、洛杉矶白纸运动结束中共同盟会。据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发自洛杉矶的报道，10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提名彭立法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纪念他在北京四通桥举行的历史性抗议活动一周年。格拉格尔议员办公室指出，彭立法的勇敢行为引发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同时推动结束中共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2022年10月13日习近平即将连任的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前夕，来自黑龙江泰来的彭立法网名彭在州在北京四通桥上燃点浓烟，并悬挂两条横额，上书罢课、罢工、罢免独裁文策习近平，和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事发之后，彭立法很快就被带走，随后销声匿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第二日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了解有关情况，相关的录影片段和信息亦都在中国社交平台上被迅速屏蔽。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门前，50多名来自各个组织的活动参与者高呼释放英雄彭立法，我们都是彭立法，游行队伍高举住标语围绕中国领事馆游行，呼喊寻找彭立法的口号。中国领事馆前的街道上行车缓慢，很多路人驻足观看， 一輛警車守衛在馬路中央。中國民主黨執行長兼洛杉磯中國民主平台負責人戒立健表示，帕立法的下落牽動著全球的心。一年前他在北京繁華區域掛起抗議橫額，公然挑戰中共當局，至今下落不明。他的太太岳父被軟禁，冇辦法獲得自由，他的老家亦都草木皆兵，親戚受到牽連。今日不單止美國的洛杉磯、紐約、拉斯維加斯，還有日本、南韓、新西蘭、英國倫敦等多個國家，大眾齊心協力舉辦活動，目的就是要去找回帕立法。我們必須負擔起我們的責任，所有的良心犯和中東戰火紛飛背後都有中共的影子，我們必須捍衛和平、自由和人權。戒立健對美國之音說，這次活動的義工原北京律師梁少華表示，彭立法已經被關押整整一年零十日，至今還未有看到拘留、逮捕和相關審判的手續，律師沒有介入，家屬亦都沒有得到任何消息。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的明文規定，對犯罪嫌疑人採取拘留、逮捕等措施的時候，除非沒有辦法通知或者是有外偵查，否則應該在24個鐘頭之內去通知家屬。梁少華強調，彭立法事件目前未有看到任何法律手續，完全違反中國刑事訴訟法，他所有的家屬均被監控，不能夠跟外界接觸。這種新時代的連坐是習近平政府當政之後連坐政策的死灰復燃。原本在80年代改革開放進步之後，這種連坐已經沒有了。這種連坐政策非常不人道，全世界只有非常獨裁的國家才有這種政策，因為禍不及家人。我們要求中共按照自己的法律辦事，如果有罪就按法律程序去審判和拘留，如果沒有罪就應該立即釋放。我們堅信彭立法代表著全國人民的心聲，他並沒有犯罪，因此我們強烈要求中共立即釋放彭立法及其家屬。彭立法事件之後爆發了白紙運動，它令到全國人民覺得中共並沒有那麼可怕。梁少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是這樣說的。這一次活動的義工原訪民雷晶表示，彭立法的抗議行為令到他自己和家人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中共種種慘無人道的行徑都在他們身上得以體現。彭立法的妻子和女兒被當局軟禁在北京，不允許他們出門和上學，岳父原本從事小商品交易，現在亦都被軟禁，他其實相當於新一代的坦克人，我們希望國際社會關注他個人和家人的安危。雷晶對美國之音說，活動參與者烏宇祥亦都指出，在2020年到2022年的疫情期間，中國政府製造很多災難，導致中國人民沒辦法獲得足夠的食物和醫療資源。在這種情況之下，彭立法在北京四通橋舉行抗議活動，而中國政府卻採用了卑劣的手段對民主人士進行迫害。中國政府害怕人民了解真相，今日我們都是彭立法，我們要讓全世界人民了解共產黨的真實面目。烏宇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說的。活動參與者周長勇來自中國山東，他稱今日參加活動目的是要去找回彭立法。三年的疫情為我們帶來太多的災難，但只有一個人站出來，我是看到他的抗議之後才選擇站出來的。參加中國白紙運動，我曾經也是中國政府拆遷的受害者，卻不敢站出來，彭立法的行為鼓勵了我。周長勇對美國之音說，活動參與者李北省去年入境美國，他表示彭立法反對中共三年的封控政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彭立法至今未有任何消息，由於我在中國大陸曾經受過迫害，所以了解中共的手段，我今日參加活動是要求中共釋放彭立法，我希望通過抗議活動影響中共當局，保障彭立法在監獄裏面的基本人權。李北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達了這一種觀點。活動參與者張玲來自中國天津，他表示彭立法的勇氣和無畏精神深深感動了他，同樣作為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彭立法不單止令他感到敬佩，更讓他感到羞愧。當我第一次聽到 彭立法的事情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勇敢的人。我相信他是抱着必死之心，他燃点了包括白纸运动在内的一系列抗议活动。2019年，我在微信上以化名的方式教别人怎样翻墙，但中共还是找到我。那段期间我被监视，每日都要去派出所报道，我真的太害怕了，不敢再坚持下去。而彭立法却孤身一人的抗议，他的勇气和无畏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亦都令到我感到非常羞愧。张玲话，活动参与者田敏来自上海，他认为彭立法是中国的英雄，他将一如既往地为这位民族英雄发声。2006年，我们一行七人曾经在普京秘密访华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策划了一次劫持普京的事件，结果就被中共关押了十年，并且被没收个人10亿美元的资产。我亦都被中共列为7个不得领取护照的人之一。我深知中共对待彭立法这样的民主人士的手段，因此我们必须为他们发声。田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活动参与者春申君表示，他曾经是中国政府官员，而家中国政府不单止迫害彭立法民主人士，就是中国体制内人人自危，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特别是从2018年之后，政府在我们的手机里面安装了监控软件，每日要花40到50分钟学习政治课程，这种情况同文革、北韩好相似，好小的小孩都要戴红领巾唱红歌，越来越似当年文革。春申君话，春申君指出，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并没有这种情况的，但现在却越演越烈。现在中国体制内的每个人，包括他们的手机，在共产党面前都是全部透明的，每个人的手机都必须装有学习强国软件，要求学习伟大领袖思想，装上这款软件之后，每日都要学习，学完还要考试，周而复始，如果你不遵守，所有人都会给你压力。由于喜欢翻墙，我拒绝使用这款软件，结果我的领导和同事找上门，说我必须要学，因为这个是一个连坐体制，如果我不学，单位里面所有的人的工资和奖金都会受到影响，绩效考核就是学习任务，不学习除了连累同事受到批评，他们的收入也都会减少。此外，政府还要求我们互相揭发同事和领导，实在没办法了，逼得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商量一下，这个礼拜你要揭发我些什么，我又要揭发你些什么。中国政府向老百姓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钱的，但是只要涉及到政治学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今日我站在这里，不单止是为彭立法争取自由，作为体制内的我们亦都渴望自由，我们亦都不想自己的小孩子生活在这种体制下。春申君最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发自洛杉矶报道。北京至今都未有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暴力冲突上明确地选边站，但是他控制的官方传媒已经开始打造一种有利于中国和平使者形象的叙事模式，同时不断指责美国要为这一场冲突负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以巴冲突发生之后，中国外交部多次呼吁双方停止战恢复和平，但是从未直接谴责对以色列发起袭击的哈马斯武装组织。而在以色列发起反击之后，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0月12号的记者会上面表示，对巴勒斯坦安全及人道主义形势严重恶化是深表关切。长期观察中国官媒的美国独立学者金培力指出，中国电视新闻在报道以哈冲突的时候避开了展示哈马斯残酷对待以色列平民的画面。美国之音亦都发现，在社交媒体上面，中国各级官媒这几日不断报道以色列的反击对巴勒斯坦地区以及当地的民众造成的伤害。金培力表示，这个好像是中国官媒在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方式。金培力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到目前为止，哈马斯正享受着朋友的待遇，但是不似俄罗斯，他是一个暂时的盟友，可以过一段时间是被抛弃。 如果话北京仲未明确响以色列同哈马斯当中选边站，呢一场嘅冲突当中有一个国家承担嘅责任，从一开始就系好明确，就系美国。响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嘅第二日，亦即系10月8号，官媒《人民日报》旗下嘅《环球时报》就发表咗评论文章，其中将矛头直指美国。该报话，以美国为首嘅西方国家长期以嚟响以巴问题上边拉偏架嘅系显然易见。历史上多场中东战争都有系美国响背后推动，而响呢一次嘅以巴冲突升级之后，美国等一啲嘅西方国家迅速选边站队嘅做法，唔单止无助于解决问题，更加系容易火上加油。10月9号。《环球时报》再发社评谴责美国要求其他的国家谴责哈马斯的暴力袭击。美国和不少的西方国家的言行或是做法，实际上仍然在控火，而不是让事态降温。美国政府已经明确地表示支持是以色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是在以色列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而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平台平台 X 上面，环球时报以及中国日报多次发布社评以及是漫画，批评美国企图在这场的冲突当中牟利。在一幅漫画当中，代表着美国的军舰驶向冲突爆发的地区，一个象征着美国的山姆大叔人物是喊着叫当地有生意。中国日报欧盟分社社长陈慧华亦都在 X 上面的一条贴文当中说，美国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当中偏见是这场冲突持续不断的一个原因。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研究主任王亚秋在这个星期接受美国之音的文字采访时候指出，中国一向将美国塑造为是中东冲突当中的坏人。他说，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上面，中国政府总是宣传一种叙事模式，这个就是一切都是美国以及是他的盟友的错。这个和中共宣传的关键目标是一致的，在国际社会当中瓦解美国。在指责美国的同时，中国正试图通过舆论强化自己热爱和平的形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这个星期表示，解决以巴冲突的循环往复的出路在于恢复和谈，落实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通过政治方式实现全面妥善解决，使到各方合理关切得到保障。中方将会继续同国际社会一起为此而作出不懈的努力。面向中国海外读者的《中国日报》亦都在一篇的英文评论文章当中表达了同样的态度。《环球时报》的特约评论员、前总编辑胡锡进在一篇微博贴文当中表示，支持和平解决纷争是中国应当一直采取的外交方式。我们应该是坚决反对任何针对平民的杀戮，反对无差别，针对对方整个社会的冤冤相报，这样的声音不理是起不到作用，我们都应该是叫喊下去，这个是道义，也是中国的外交利益之所在。但是学者金培力则是认为，北京在以哈冲突这个是俄乌战争上面追求所谓的双赢的外交政策是懒惰的。他说，如果中国真的有一个原则性的态度，并且遵循于他，亦都是就算了。他还说，这个里面根本就是没有原则，只有为自身着想的机会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以色列一度相信自己可以和哈马斯共存，但10月7号早上，统治住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射向以色列的几千枚火箭弹，击碎了这个信念。据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火箭弹幕掩护下，哈马斯武装人员入侵以色列南部和中部，无区别地屠杀和绑架以色列士兵和平民，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造成以色列建国75年以来最大单日的伤亡。以色列政府13号称，在哈马斯袭击中丧生的以色列人已经达到1300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号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向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发起大规模空袭，并出动一支步兵和坦克部队。 在加沙進行了地面局部行動。哈馬斯官方13號稱，以色列空襲已經導致1350人喪生，但該數字不包括以色列官方稱在以色列境內發現的約1000具哈馬斯武裝人員的屍體。曾經歷屆以色列政府都能夠一起與哈馬斯達成某些秘密協議，維持加沙地帶一定程度的穩定。曾經以色列對哈馬斯實施胡蘿蔔加大棒的壓制政策，經濟激勵和軍事阻嚇並行，而如今以色列政府誓言要必須粉碎和摧毀哈馬斯。隨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的嚴重，世界更為動盪不安，以色列能否摧毀哈馬斯尚不明確。我們先了解一下哈馬斯這個組織。哈馬斯是伊斯蘭抵抗運動的阿拉伯語縮寫。1987年12月，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爆發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佔領的第一次大起義，以巴發生暴力對峙，當時頗具有影響力的巴勒斯坦神職人員艾哈麥德亞辛在此期間成立了哈馬斯，領導對以色列的聖戰。哈馬斯脫胎於穆斯林兄弟會，埃及的原教旨主義信尼派伊斯蘭宗教政治組織，在加沙地帶的分支。哈馬斯與領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簡稱巴解的法塔克是巴勒斯坦最主要的兩大政黨，分治加沙地帶和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巴解是獲國際社會承認的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他在1988年發表獨立宣言，稱建立了巴勒斯坦國，但未講明他的領土邊界。世界上現有139個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美國和以色列不在內。相比主張暴力消滅以色列的哈馬斯，巴解願意嘗試通過談判和以色列協商建國領土方案，並一度接受在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和東耶路撒冷建立自治政府，與以色列共存。但在中東地區複雜多變的局勢之下，談判最終都不歡而散。哈馬斯在2006年贏得到巴勒斯坦立法委選舉之後，於2007年通過內戰將巴解人員逐出加沙地帶，自此就開始統治這一片生活住200多萬巴勒斯坦人的狹長的地帶。以色列隨即對加沙地帶實施頗具爭議的軍事封鎖，嚴防資金和武器通過海陸空路徑落入哈馬斯手中。埃及亦都以安全擔憂為由封鎖佢同加沙地帶嘅邊界。16年嚟，加沙民眾生活大部分只能夠依靠國際援助物資同埋以色列、埃及政府放行。哈馬斯自1997年就被美國列為恐怖組織，佢嘅一貫武裝鬥爭手段包括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嘅自殺式炸彈襲擊、對以色列城市嘅火箭彈襲擊同埋人質綁架。除咗美國之外，以色列、歐盟、加拿大、英國、日本和埃及亦都將哈馬斯列為恐怖組織。哈馬斯除了進行針對以色列的軍事活動之外，他的理政分支亦都為加沙民眾提供一定的社會服務。自掌控加沙以來，哈馬斯並沒有停止針對以色列的武裝鬥爭。在7號發起襲擊之前，哈馬斯分別在2008年、2012年、2014年和2021年挑起了四場加沙戰爭。哈馬斯在1988年8月發布憲章，訴求明確消滅以色列，在從地中海到約旦河西岸的土地上建立一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由伊斯蘭教法治理的國家。憲章宗教意味濃厚，大量援引古蘭經和聖經，相比主張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巴解，哈馬斯不單止將以巴衝突視作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與猶太復國主義之間的誓死戰鬥，更將之視為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對抗，伊斯蘭世界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宗教戰爭。憲章第13條強調，聖戰就是要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唯一途徑，和平提案和國際會議都是浪費時間、無效的努力。哈馬斯鼓勵他的成員通過聖戰使到真主的旗幟飄揚在整個巴勒斯坦，亦即包括現今以色列國土在內的領土。這份由36個條款所組成的文件當中，亦都不乏反猶太人的內容，譬如憲章第7條中即引用聖訓 主張對猶太人發動戰爭。阿新領導下的哈馬斯在成立冇幾耐之後就迅速建立了武裝分支，亦就是卡桑旅。哈馬斯善於向沙特和約旦互相籌款，擁有大筆資金購買大型武器，訓練卡桑旅戰士發動火箭彈襲擊和人肉炸彈襲擊。阿新因為策劃謀殺和恐怖活動幾次出入以色列的監獄。哈馬斯曾經為脅迫以色列釋放阿新而在1992年綁架並殺害以色列人質。上個世紀90年代初，巴解組織和以色列和談，並在1993年簽署了奧斯陸協議，開始探索兩國方案的可行性。反和談、反以色列存在的哈馬斯成為了當時暴力抵抗和平進程的主要團體。哈馬斯發動一系列自殺式炸彈襲擊，嚴重影響了以巴和平進程。阿新在1997年出獄之後，幾次違反出獄條件，繼續公開鼓勵使用人肉炸彈這種恐怖襲擊的方式向以色列人發動聖戰。本世紀初，隨著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的爆發，以巴和平進程告一段落，加上911恐怖襲擊之後，哈馬斯亦都成為美國全球反恐行動的打擊對象之一。阿新和他的繼任者阿卜杜勒·阿齊茲·蘭提西成為以色列定點清除的對象，在2004年被以色列導彈擊中身亡，哈馬斯遭到重創。哈馬斯為了重振他的影響力，對抗巴解組織的打壓並獲取更多國際支持，決定參加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在2006年1月發表在巴勒斯坦變化與改革的競選綱領，並在月底的選舉中擊敗了巴解。這份文件初步顯示哈馬斯在領土問題對以色列的態度和抵抗方式上的立場軟化。2017年5月1日，哈馬斯高級領導人哈納德·麥沙亞勒發表經過哈馬斯舒拉會議通過的一般性原則和政策文件，作為該組織的新政策文件，當中的42項條款講明了哈馬斯在領土、難民、以巴和平、耶路撒冷等地位問題上的立場。這份文件去除了以巴爭端的宗教性質，將此視為反侵略性質，亦都不再將聖戰視為唯一抵抗的方式，而且還刪除了1988年憲章中公然仇恨猶太人的言論，將鬥爭目標聚焦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上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哈馬斯雖然依舊不承認以色列建國和領土的權利，但這份文件同意在1967年6月4日之前的邊界基礎、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和東耶路撒冷上建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主權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哈馬斯與伊朗、敘利亞以及黎巴嫩的真主黨同屬一個所謂的抵抗軸心的地區聯盟，該組織反對美國對中東和以色列的政策。據多間傳媒報導，儘管伊朗和哈馬斯的關係在敘利亞內戰問題上曾經出現過疏遠，但伊朗長期為哈馬斯輸送資金並提供武裝訓練和諮詢。但據紐約時報報導，美國情報官員發現伊朗高級官員在哈馬斯發動7號的突襲時感到吃驚，咁令到美國政府開始懷疑伊朗係咪真係好似部分傳媒所報導嘅咁樣參與咗呢一輪嘅襲擊嘅策劃。哈馬斯同埋加沙地帶嘅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曾經喺武力打擊以色列上有個強密嘅合作，但2018年之後，哈馬斯同埋伊斯蘭聖戰組織之間嘅關係變得微妙，兩者成為咗加沙主導地位嘅競爭者。中國在這一輪的哈馬斯襲擊發生之後擺出中立的立場，不點名地譴責濫殺平民的行為，敦促雙方停火和解。10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面對記者詢問中國如何看待哈馬斯行為時，只是重申解決以巴衝突循環往復的出路在於恢復和談，落實兩國方案，再次迴避了對哈馬斯的直接評論。實際上，中國在以巴問題上一貫都支持巴勒斯坦，支持他的民族解放事業，他被視為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而且毛澤東暴力革命的思想亦都在那股運動潮流中頗有地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今天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
谨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